天是2025年11月18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依法治国会议的异常和中共高层分歧的公开化，第二个是中日磋商不欢而散，第三个是韩国核潜艇背后的川普大旗。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18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 NHK 报道，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司大洋局的局长金井正章和中国外交部亚洲司的司长刘劲松11月18号在北京举行会谈。金井正章向中方说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的答辩并没有改变日本的既定立场，并就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健在社交媒体上不当的内容提出了抗议。磋商结束后，金井和刘劲松一起走出了中国外交部大楼，两人表情严肃，刘劲松身穿中山装，很特别吧。当记者提问说磋商结果时，刘劲松说当然不满意。那么金井没有回答媒体记者的任何提问。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11月18号在记者会上说，日方已经向中方认真的解释了高市早苗首相在国会答辩的宗旨，并指出中方缩减人文交流的措施和两国首脑确认的大方向不相符，要求中方妥善应对。茂木敏充还说，他对金井正章作出指示，要求他按照这个方向进行应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1月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刘劲松向金井正章再次提出了严正的交涉。另外，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松本洋平10月18号表示，已经向在中国的日本人学校发出提醒，要求努力确保安全。目前中国有13所日本人学校，9所补习学校，截止今年4月，日本籍从小学到高中的学生总共有3391人，在中国大学的日本留学生有3133人。那么截止去年的10月，在中国的日本人是97500多人。那么另一方面，日本观光局11月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到日本的外国游客人数是389万6300人啊，这是历来十月份的最高纪录啊，这是十月份的最高纪录，也创下了史上单月第二高的纪录。那么在各国游客当中，韩国游客第一，排第一86万，中国是第二71万。那么预计今年外国游客将会刷新历史新高啊。那么旅游业者表示，目前还没有看到中国游客明显减少取消订房的情况。南华早报援引独立分析师的数据说，从上个星期六以来，中国的航空公司取消了 49.1 万张前往日本的机票，占预订量的 32%。 那么其中上海到东京、上海到大阪的航班受航班取消的影响最大，那么退票会造成几十亿人民币的损失，那么取消预订 70% 是往返机票啊。那么 China Trading Desk 的数据显示，未来几个星期赴日本的航班的出境量比上个星期下降超过 30%。 不过英国航空资讯公司 OAG 指出，中日航空市场主要是中国航空公司主导，那么这次事件主要打击的是中国航空公司啊，这是第一。第二，路透社报道，中粮集团11月17号购买了84万吨美国大豆啊，那么预计会在今年的12月和明年的1月装运。值得关注的是，这笔交易的价格并不便宜啊，交易员表示，中粮集团支付的价格比购买大豆，巴西大豆，这个高出90美分到 1.15 美元啊。那么梅普舍尔相当于27公斤啊。贸易商指出，这笔交易 更像是政治订单，目的是兑现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在韩国达成的贸易共识。那么当时中国承诺在今年年底之前再购买1200万吨美国大豆，并且在接下来的3年里每年采购2500万吨。那么中国10月下旬已经购买了18万吨美国大豆，那么11月上旬再购买13.2万吨，再加上11月17号购买的84万吨，那么中国目前总共买了115.2万吨美国的大豆，但是距离这个1200万吨的承诺还有1000万吨，还超过1000万吨的距离啊。那么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大豆库存已经达到了1030万吨，是2017年来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认为，中国要在2025年年底之前购买1200万吨美国大豆，很难实现。没关系，先答下来，答应下来再说啊。第三，韩联社报道，韩国警方统计，去年韩国逮捕的外籍嫌疑犯总共有35300人，其中中国籍的嫌疑犯人数最多，有16000人，占45.6%。那么其次是越南，有3900，泰国2200，那乌兹别克，1900。那么不过呢，韩国时报5月20号报道说，2023年中国籍的嫌疑犯占韩国所有嫌疑犯总数的1.2%，而韩国本国的公民占比是97.4%。那么中国人犯罪率并没有明显的高于韩国本地人。那么截止2024年年底，韩国的外籍居民人数达到了265万，占全国总人口的5%，而其中中国人最多，占到97.2万。这是第三、第四。台北时报报道，台湾国防部10月18号宣布起诉7个人啊，控诉他们，指控他们在中国进行为中国进行间谍活动，其中包括2名台湾现役军人、4名台湾退役军人，那么以及1名中国主谋啊。那么台湾高检署起诉书显示，这名中国人叫丁小虎，持香港身份，他接受解放军政治部联络局南宁工作站的指示，丁小虎2023年起以商务或者观光的名义进入台湾，联络台湾军人，并发展了6名台湾军官，其中2名现役军人，分别是陆军装甲兵指挥部的士官长叫吕方器，以及陆军部队训练北区的少校参谋这个杨伯志啊。起诉书指出，中国方面通过地下钱庄将357000多美元汇入台湾，发给台湾军人作为报酬，换取军事防务和公务机密资料。丁小虎还劝说台湾现役军官，一旦两岸爆发冲突，他们要消极不抵抗，甚至要带头不进行反击啊。台湾安全部门2025年4月通报，2020年以来，总共有159人以中国间谍罪被起诉，其中60%是现役或者是退役军人。第五，共同社报道，柬埔寨太子集团主席陈志试图通过申请经营管理签证到日本定居或者取得这个居留资格。美国司法部2025年10月14号起诉了陈志，指控他在柬埔寨建立了10个电信诈骗园区，通过杀猪盘的方式进行诈骗。美国司法部还同时没收了陈志150亿美元的比特币。日本政府的登记资料显示，陈志在东京港区北青山有一处价值1000多万美元的公寓，那么并且登记作为他在日本的住址。美国司法部起诉陈志之后，陈志的住址又改回了柬埔寨金边啊。另外，陈志还在东京开设公司，公司的名称叫太子集团啊 ，Prince Group 啊，注册资本是500万日元。 日本经营管理签证的条件就是需要开设公司，注册资本达到500万日元。直到10月16号，经营管理签证的条件才提高到了3000万日元。英国、加拿大、新加坡都查封了陈志的资产和银行账号，估计陈志在日本的资产也跑不掉啊。这是第五、第六，法广报道。公民记者张展9月被判刑之后，他先是被送到了专门培训政治犯这个培训机构，关押政治犯的所谓培训机构进行思想转化。在接受了一个月的思想转化之后，他又送到了上海女子监狱服刑。人权组织发表声明说，这是强制教育式的关押，是典型的强迫失踪，是非法行为。张展是去年9月被这个寻衅滋事罪被判有期徒刑4年，判决书到目前都没有送达给家属，家属申请会见张展的要求也被拒绝。张展已经提出上诉，他的律师10月16号和17号两次去上海浦东新区看守所申请会见，却被看守所告知查无此人。中国政府就是干这样的非常下流的行为啊！这是张展的第二次入狱啊。2020年2月，张展前往武汉记录疫情情况。那么5月，张展被上海警方带走。当年12月，上海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张展4年徒刑。就在张展刑满4月的3个月之后，他又一次被上海警方带走，并且关押到现在。张展已经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的命运反映出中国法律是中共的政治工具。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当然在中国政治迫害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啊。这是第六、第七。日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11月18号设立人口战略本部啊，专门来应对日本人口减少的问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亲自担任人口战略本部的本部长。高市早苗表示，日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口减少，政府必须做出一个整体规划来维持社会保障，应对少子化以及引进外国劳动力。那么过去日本政府在应对人口减少的问题上都是由各个部门各管一摊。日本政府2025年6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日本新生儿只有68万6千多人，同比下降了 5.7%。 这是1899年有统计以来第一次跌破70万啊。那么目前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跌到了 1.15， 远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的 2.1 啊。这是第七、第八。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国会10月17号晚上以170票对168票的结果通过了卡尼政府的预算案。那么这次预算案被视为信任投票，卡尼政府赢得表决，避免了圣诞节前再次举行联邦大选。那么预算案的主题是更强大的加拿大。预算案提出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推动战略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清洁技术等领域的投资，把加拿大的经济转向全球布局。预算案提出在未来5年增加1410亿加元的支出，应对贸易战对经济的冲击。预算案计划在4年内削减40000个联邦公共部门的岗位，并削减440亿加元的支出。预算案提出在未来5年把国防支出提高到810亿加元。预算案取消了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期对游艇和私人飞机征收的奢侈税啊。这是第八、第九。彭博社报道，比特币价格10月18号跌破了9万美元。抹去了今年以来的全部涨幅，比特币10月18号最低跌到了89300美元，目前在9万2这个美元的上下波动。那么就在10月初受机构和 ETF 买盘的推动， 比特币的价格曾经冲到了历史最高位125,000美元，当时市场出现了年底冲20万的这个乐观预期啊，通常是这样，告诉你一个更高的，然后就在这里派给你啊。但是在过去的6个星期里，加密货币的整体市值从高位回落，蒸发了1万美元，1万亿美元啊。上个星期全球加密货币投资出现了20亿美元的净流出，是今年2月以来的最大金额的流出啊。分析公司指出，加密货币价格下跌的原因是投资者对美国降息前景不确定，同时全球股市在长时间的上涨之后开始回撤，那么这些都拖累了加密货币市场。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依法治国会议的议场与中共高层分歧的公开化。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11月17号到18号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共召开的第二次叫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啊。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会议并讲话，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传达了习近平的重要指示。那么这次会议呢，中共政治局只有2个人参加，一个是赵乐际，一个是丁薛祥，这个其他人都没有人来啊。而丁薛祥似乎只是来传达习近平指示的啊。那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是2020年11月啊。那么习近平当时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当时的总理李克强主持会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做总结讲话，那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啊，政协主席汪洋，当时的中纪委书记啊赵乐际和国家副主席韩正都出席了会议啊。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第一次会议中共政治局常委倾巢而出，党和国家领导人全部参加，韩正不是政治局啊，但是他是国家副主席啊。基本上第一次会议是按照最高级别最高规格来举办。5年后的第二次会议剩下了赵乐际这光杆司令啊，习近平不来就算了，还派一个丁薛祥来传达一个长长的指示啊。那新华社的通稿就把习近平大段大段的指示放在最前面啊，放在这个通稿的最前面。那么指示传达完了才是会议的内容。那显然这个习近平就不大待见这个会啊，所以这个安排相当怪异啊。那我们先讲一下习近平的指示啊。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然后他要求各级党委要担负主体责任，抓好法治领域的重大部署、重要任务、重点工作落实啊。那么法治工作部门要认真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各个部门各领域要严格依法办事，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的新局面。后面都是套话，我你就可以忽略啊，基本上。那我来解释一下中共话语体系下面的真实含义，什么叫的依法治国啊？依法治国的意思就是党在法下啊，党受宪法的约束啊。如果中共实行依法治国，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那什么叫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就是党在法上啊，所以区别就是什么，一个是党在法下，一个党在法上啊。党在法上，那么党就有凌驾一切的权利，也就是说强调党的领导，就是说党的权利不受宪法的约束。 这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会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它只是以国家名义存在的匪帮啊，这土匪窝子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要么是党的领导，要么就是依法治国，只能二选一啊。那习近平上来开宗明义就说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人民当家做主是骗人的啊，就是过渡一下，然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这三样东西有机统一，这就是典型的什么呢？辩证法。辩证法是什么？辩证法就是中共的话术啊，辩证法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赖的一种方法，就是耍无赖，或者叫胡搅蛮缠，就是习近平用胡搅蛮缠的方式来否定依法治国。那习近平为什么要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呢？因为习近平是党的总书记啊，只要有党的领导，那么他党在法上，那总书记的权力就无限大啊。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总书记的权力无限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能够成为正常的国家，中国人就不会有正常的权利，中国人只能成为中共实现政治目标的耗材。习近平要的就是这个。所以所谓党的领导，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意思，就是表面上讲依法治国，实际上实行的是党的领导，党在法上。也就是说，中共开了一个中央全面依法治国的工作会议，结果习近平做了个指示，这个指示把这个会的宗旨给搅和了，就这意思啊。那我们再看看这个人大委员长赵乐际，这个光杆司令在会上讲了啥啊？赵乐际一上来就穿鞋戴帽啊，共产党现在讲话就跟以前文革是一模一样，文革的时候也是穿鞋戴帽。上来就是毛主席指示，讲一段毛主席指示啊！现在中共的领导人也是上来就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啊，啪啦啪啦啪啦，然后是坚持和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坚持做到两个维护啊！这穿鞋戴帽，然后呢，赵乐际强调啊，开始讲会议的内容了。要围绕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的战略部署，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国的各项工作，与法治巩固和彰显制度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为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的法律法治保障。好，这就是这个赵乐际讲的一堆没有内容的话啊。然后总结讲话是谁呢？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啊。那么整个会议不仅仅级别降低了，而且整个会议有点像什么剥洋葱啊，剥洋葱大家剥过，剥到最后啥也没有啊。那么既然领导又不待见啊，自己啥都没说，那问题来了，那中共中央为什么要开一个这样的会议呢？那我们就要追溯到这次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就是2020年为什么会要开一个这样的会议。而2020年是中国当下局势的一个起点，2020年非常重要，2020年疫情爆发，对吧？然后是中美关系破裂，然后是习近平是开始在政法系统，开始在军队系统开始大清洗。所以2020年发生了很多大事，但是最重要的是哪次会议？最重要的是五中全会，十月底开。五中全会通常是下一届党代会的人事安排。那这次这个2020年开的五中全会 很重要。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没有安排接班人，没有安排接班人，这个意思就很明白了，他要连任。也就是说，在五中全会上，习近平要连任的政治意图在党内已经公开化了，也就是说他开始从这个时候开始算，他开始起跑，追求连任起跑。五中全会结束之后，中共中央就召开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工作会议。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理解，这一次的会议就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工作会议，是对习近平追求连任的一种反动，或者是对他的权力的一种约束。那习近平在会上讲了一番话，他讲的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啊。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解决依法治国领域解决法治领域突出问题为着力点，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习近平当年讲的这番话和这次会议做出的指示一致，就是把全面依法治国的会议搅和了，就是把党的领导跟这个依法治国有机结合，一有机结合就搅和掉了。所以只是呢，2020年习近平不但参加了会议，而且政局常委全部参加，表面上大家还是一团和气，但是到了今年习近平不来，其他常委也不来，只是派这个丁薛祥去传达指示，这才几步路，人民大会堂到中南海几步路，没几步路，习近平就不去，而且习近平不仅他不去，其他也不让去。也就是说，中共党内的分歧已经不再掩饰了，让大家看。那为什么要让大家看呢？时隔五年这会重新开，为啥？这个会议本身就是事儿，这个会议本身就对习近平权力地位的一种挑战。这种挑战并不在于他会议里面开了什么，而是这个会议就是开了，这个会议开本身就是给全党看。所以赵乐际讲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这个会党开起来。所以习近平不参加，习近平不参加也是给全党看，而且他不仅要给全党看我不参加，他还要显示出他的权力，显示他的权威性，显示他的控盘能力。所以所有人都不去，谁都不让去，派给丁薛祥去做指示，这就显示他的权威性。所以你从这次会议你可以看出来，中共高层的党内分裂或者是分歧，我们这分裂我讲的有点太过，但是至少是分歧，党内的分歧已经很明显了。当大家双方几方都不掩饰这种分歧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习近平的权威是没有了。就是因为通常有老大在，老大要维护这个局面，维护这个局面的特点是啥？维护这个局面的特点就是大家一团和气，大家一团和气，老大就有面子。如果大家都不掩饰分歧，老大已经没人理了，意思就这个意思。大家还记得今年三月份两会闭幕式，赵乐际请假没参加啊，没参加。当时是由今年三月份人大闭幕式是由副委员长李鸿忠主持，整个会议整个闭幕式总共半个多小时，习近平在整个半个多小时之内两眼只看前面，没有跟任何一个常委，左边是李强，右边是谁忘记了，王沪宁好像是，他没有看左右两个人，一个都一点眼神交流没有。 会议结束起身就走，谁招呼都不打，很不高兴。你现在回想当时的情况，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为啥？两会是3月11号中午闭幕，赵乐际请病假，请病假，当时讲的是请病假。第二天3月12号中午下午赵乐际在人民大会堂生龙活虎的见两会报道这个两会报道的中央新闻单位的记者。知道为什么习近平生气吗？因为赵乐际不来，赵乐际不仅不来，不给他面子，而且第二天还出来是啥？这就是打脸啊，这是打脸。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中共高层分歧的公开化，这是一个标志。这个标志说明什么？说明双方的利益协调机制已经没太有效。通常双方的分歧都会有一个协调机制，就是最后不行讲到行为止啊。所以通常分歧不会表面化，当分歧表面化，说明这个协调机制已经失效，就没办法妥协了。没办法妥协呢，只能演给大家看了。这意味着中共高层权力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叫什么？叫显性对抗。显性对抗是有风险的，显性对抗会导致流血冲突的。啊，为什么都不演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讲讲韩国核潜艇背后的川普大旗。这个韩联社报道，驻韩美军司令兼韩美联军司令部司令叫布伦森啊，布伦森11月17号表示，只要把东亚地区倒过来看，你就会发现韩国、日本、菲律宾展开战略合作的必要性。他是当天在驻韩美军的官网发表文章，用上下倒置的东亚地图做教材来讲解韩国、日本、菲律宾可以形成战略三角。他说把东亚地图倒过来看，你就更加明确朝鲜半岛的战略重要性和驻韩美军的必要性。那么朝鲜半岛长期被视为这个前线外围据点，如果你转换角度，就会发现朝鲜半岛是具有可及性、可达性，就是可到达性和影响力的战略主轴啊。所以他说韩、日、菲三国它并不是各自孤立的双边关系，不是说韩国跟菲律宾、韩国跟日本跟菲律宾，或者韩国跟日本，他们是孤立的双边关系。他说他是一个彼此相连的网络啊，战略三角格局会超越传统的双边同盟的结构，为三方提供有效的合作框架。这个构想，他说这个构想不是要形成新的同盟关系，那就是形成同盟关系，也不是针对特定国家，就是针对特定国家，而是立足于现有的地理格局，探索切实可行的合作路径啊，有助于加强区域稳定性，特别是在应对朝鲜挑衅方面形成可靠的联合威慑力，也是维护东亚稳定的核心基础。那这件事情的背景是什么呢？这件事情的背景就是美国跟韩国11月14号联合发布了一个情况说明书啊，这个说明书表明美国批准韩国建造核动力潜艇，美国会在燃料供应等方面和韩方紧密合作。这件事情石破惊天，为什么？因为美国通过核潜艇项目把韩国直接纳入整个东亚的核心战略伙伴。韩国以前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讲是讲，但是美国没有指望韩国，韩国只是美国保护的一个小兄弟，他并不是战略伙伴啊。但是这次不一样，美国通过让韩国建 帮助韩国，配合韩国建核动力潜艇，直接把它纳入东亚的核心战略伙伴。那韩国呢，则通过建造核动力潜艇要成为东亚关键性的国家，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整个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于是就有了驻韩美军司令提出来的这个韩日非战略合作和战略三角合作啊。但是呢，韩国、日本、菲律宾的战略三角合作显然不是为了对付朝鲜，它是对付中国的。你把这个三个国家打在地图上一连起来，你就看到这就是第一岛链，这就是第一岛链上的国家进行战略合作。第一岛链是美军的防御概念，第一岛链上的国家都是美军提供安全保障的国家，是我保护你们，我保护你们，你们呢，我在你这儿驻军保护你们这些国家。这是第一岛链的概念，就是防御，战略防御的概念。第一岛链防御谁呢？防中国。那现在呢，现在川普政府就改变了原有策略，他让第一岛链这些国家建立自我防御的能力，并且形成一个战略联盟。那他本身就有战略防御的能力，他再形成一个联盟，就形成对中国的战略威慑。这一点不仅仅是驻韩美军司令讲，这一点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叫考德尔，他讲话讲得更直白。这是就在美韩公布建造核潜艇决定的当天，就是11月14号，美国海军作战部的部长考德尔在韩国访问，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说韩国建造核动力潜艇这种军事力量用来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这是自然而然的预期。明显了吧？明白了吧？考德尔还说，他说我认为凭借这种军事力量，美国会期望韩国与联盟的形式合作，共同应对我们的共同目标，应对美国认为的步调威胁，中国就是步调威胁，中国。因此这种能力应该成为对等式的一部分，所以他把韩国提的位置提得很高啊。他说鉴于这个核动力潜艇的战略价值，考德尔说核动力潜艇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威慑能力，操作这种潜艇可能会给韩国的海军带来更大的责任，它不仅在地区层面，而且在全球范围。看，韩国完全不一样了吧？韩国的战略地位完全不一样了吧？考德尔还强调，韩美需要建立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应对中方在灰色地带的活动，而这一伙伴关系应该基于实力求和平的模式。那么这次呢，考德尔访问韩国主要是去干嘛？看造船厂。他说呢，我们在作战舰艇合作方面，我们还要搞一些法律上的事情，但是呢，补给舰、辅助舰、邮轮、汽车运输舰等等，这些舰艇的合作没有障碍，马上就可以开始合作。为什么？韩国的造船业非常的发达，他说不受任何限制。基本上川普政府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就把日本笼络到一起啊，那么现在他开始笼络韩国啊，然后再把韩国、日本、菲律宾串成一个铁三角，目标是中国。这个铁三角的中段是啥？铁三角的中段就是台湾。台湾实际上是这个铁三角不露面的成员，这就是川普的大旗。我就不展开讲了啊，好吧，那今天主题就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Patreon 服务呢，就有没有广告，有音频啊，视频下方有链接啊，需要的网友可以去试一下啊。好，情况坐标上海，今天去五金店买个美工刀片，需要登记身份证了。美工刀片不是美工刀，是美工刀上面装的刀片啊。观点：中国的语文真的是被中共这帮孙子给玩坏了。且不说辩证法是一套彻头彻尾的诡辩术，任何语言加上中国特色，就完全是另一套逻辑。习近平上台之后，各地官员每次都要强调两个确定、两个维护，和大清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是一样的。而他还想终身连任，我们正在面对一个毫无生机且充满了恐惧的未来，是这样的啊。观点：已经是刺刀对内，刀刀见血了。观点：也许中共党内部分势力对习近平的权力任性也十分不满，这是肯定的呀，这是肯定的呀。习近平垄断权力，垄断权力意味着什么？垄断利益。那他垄断了利益，那其他人怎么办？其他人不就连汤都没得喝，那很不高兴嘛，对不对啊？提问：我是南方系的一名编辑，毕业后第一领导曾经是一名优秀的调查记者，跟着他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今年由于领导的离开以及对未来的迷茫，我陷入了职业和人生的低谷。相比去年，其实我的各方面能力都增长不少。不过今年做的任何项目都没有取得应有的结果，不管是业务方面还是收入方面，请问王老师有没有过职业或者人生的低谷期，是如何度过的？有什么建议？有啊，一定会有的，人生低谷期一定会有的，各种各样的预期。像我人生的低谷期，我当记者啊，当记者。我在不同的报社都有不同时期的低谷期啊。你比如说我原来在报社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我突然被调到政治新闻组啊。我原来是，我最早我做的是财经新闻，因为财经新闻当时香港没有人做，我做财经新闻的时候，香港不会超过五个人在做中国经济新闻。然后其实我当时做得挺高兴的，但结果突然我们的主任跟我讲希望我去跑政治。为什么？因为当时政治压力很大，全力以赴要跑政治。你没办法，我不知道你们干，你当我不知道你们的制度是这样，我们当时的制度很明显，就是我们每个人跑一个领域。但是我突然被调到一个完全不熟悉的领域，很痛苦。我大概熬了半年时间，我才开始适应。每个人都会有低谷，所以怎么样度过，就是熬过去，没有什么，就是直接，你没有别的选择，你就要直面这个问题，不要逃避，也没得逃避，怎么逃避？没法逃避。那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报社把我扔到北京。你先去北京待一个星期，然后每天主任的给你打电话问你今天怎么样，有什么稿子要写的，你说你有没有压力？就是这样，会有的，你就是只能是直面你的低谷啊。提问：来美快30年，年近中年。为获取国内信息，经常看头条新闻，头条上的评论经常让我觉得墙内的人封闭和被洗脑，悲哀和无力感。昨天不经意的看了网易，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太多清醒的头脑，很开心。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两极分化？最有印象的是一个评论，大意是用华为和小米手机都是地质商，用 iPhone 都是活得比较通透明白。我的观点， 经济发达的城市老百姓知道怎么回事，反而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容易被洗脑，这是一定的呀。经济发达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这个地方比较开化，开化的人比较开放，心态比较开放，然后他们的资讯发达，一定是资讯比较发达，而且和外界保持密切的联系。经济发达的地方一定就越发达的地区，这个我讲的这两个特点就越明显，那这里的老百姓当然就更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为什么越封闭越落后，越落后就越封闭，越封闭资讯越不发达，越被洗脑，而且这边人也比较固执。请问王先生怎么看待以下的说法，苗华是被习近平跟张幼霞联手弄下去，因为以苗华为首的集团跟李尚福斗，这种编故事。这个可以啊，可以有这样的观点，可以有这样的观点，但是他没讲他的观点的逻辑是啥，他背后的逻辑和他的依据是什么，没讲不行。所有的观点都成立，前提是什么？第一，你要有事实；第二，你要有在这个事实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逻辑。如果你仅仅是讲啊，这个是这样的，我可以忽略它，为啥？因为没有意义啊。我还是那句话，事实就是一条小路，这条小路以外全是沼泽。理解吗？你怎么说都行，但是我只会选择这条小路，这条小路就是一个要有事实，要有逻辑，如果没有事实没有逻辑，所有的可能性都是沼泽。理解吗？都可以，你什么样的说法都没问题，但是你要有事实依据，你的事实依据是啥啊？好不好啊？提问王老师，可否谈一下下一届政府换届习下台的可能性？不知道，呵呵，猜不到。猜这种东西，还是那句话，都是沼泽。你怎么猜？你猜这个，你跟你猜那个没有区别。其实啊，中国是否会二次改开？我们之前回答过这个问题，我再讲一次啊。你要讲二次改革开放，我们就要讲第一次改革开放。第一次改革开放是什么？改革开放是什么？改革开放就是中共发现这条路走不通了，我就换一边，往这边试一下，试一边这边行是吧？这边行就走，往前走。就是什么？这条路上没饭吃了，没粮食了，我就走这，哎，这边有一点，我就往前摸摸，摸着摸着摸着就摸过去了，就这个意思。所以没有一个伟大的小个子的巨人在南方画了个圈，于是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不是这个回事。中共没有顶层建筑、上层建筑，中共没有规划，就是试出来。中共完全是灵活性，这是中共灵活性的体现。所以你说第二次有没有第二次改革开放？那在第一次的改革开放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和原则是什么？中共的权力不能动，啥都可以搞，啥都可以啊！你怎么弄，怎么骗老外，怎么杀人放火都行，有一条不能碰，就是党的权力不能碰。党的权力不能碰，最后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回力镖，打回来了。为什么会有习近平？习近平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中共会回到了原点？这个回力镖是什么？回力镖就是党的权力不可碰，从头到尾这件事情拉回来的。所以你问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显然在第一次改革开放就已经提供了答案，理解吗？就是他无论如何都要保证中共的权力。所以你说会不会有第二次改革开放？对吗？啊，当他发现 继续往前走，中共的权力就会受到影响的时候，他就回来了呀。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习近平啊，理解吗？啊，所以最终的目的，核心的问题，从头到尾核心的问题都是党的权力，党的权力是一切的根本。改革开放往前走是党的权力不碰的结果，最后回到了起点也是党的权力不可碰不可影响的结果。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治互信的问题没有了呀，没有了呀。西方国家以为中共只要给他利益，你看走这条路往前走，国家越来越兴旺，老百姓越来越有钱，生活越来越好，社会越来越发达，你就往前走就是了呀。所以这西方国家觉得，那我们就通过市场经济改造了中共，通过财富把中共买下来了呀。结果没有，中共获得财富之后去改造他们了，去进行把红旗插遍全球的工作，进行全球渗透。他发现没有改变中共，中共在改变我们，中共在改变西方的制度，中共利用西方的开放在渗透，在扭曲这个世界。那西方还，我为什么还给你，我为什么还给你提供市场？中共获取的财富全部从来自西方的市场获得，那我为什么向你提供市场？我就不向你提供市场了呗。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呀。你还要跟我们断供稀土，这不疯了吗？这个就是这，我还找不到理由。你看，正好提供瞌睡碰上枕头，正好有个理由。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慢慢的，今年是基本上把所有的事情全部搞明白，全世界大家都明白了的一个。就是有结论性的年头啊，在今年之前都没有，都中间还有很多的波动。为什么？认知，大家对中共的认知还是有差异的啊。有些人会这么看，有些人那么看，当然这个各种各样的看法。哎，稀土战役爆发，不用不同的看法了，这个看法就也非常非常容易就达成一致了。中国的供应链不可靠，不能够再依赖它。大家都不依赖中国供应链，你世界工厂不死翘了吗？这就是结果呀，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结果呀。现在结果已经开始显现出来，所以我为什么讲，习近平用稀土战术来对付，来打中美贸易战，它绝对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对中国来说。这是个历史性的错误，这个历史性的错误要让中国付出长远的代价，就是什么？整个西方会跟中国的供应链脱钩，这个脱钩绝对，这个脱钩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脱钩，它是商业上的脱钩。大家记住，政治上的脱钩是需要妥协的，商业上的脱钩本身就是妥协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商业机构最害怕的是什么？风险。我辛辛苦苦挣了半天的钱，突然我倒闭了，我白干了都。所以为什么所有的商业机构，特别是跨国公司，他最大的工作，做 CEO 最大的工作就是回避风险。 CEO 的任务是什么？ CEO 任务其实啥都不干，就做一件事情，做决定。这个决定的背后是啥？这个决定是第一，谋取最大的利益，第二，回避风险。现在全世界所有跨国公司的 CEO 都知道中国是风险，要回避中国这个风险。这就像20年前2000年的时候，中国加入世贸形成了一个趋势。那个时候全世界的 CEO 董事会都会问他，你有什么计划吗？你有什么中国计划吗？你要是没有中国计划，这个 CEO 就下台。当时的趋势是这样的趋势。中国为什么会变成世界工厂？ 世界工厂是这么来的，不是共产党干出来的，是全世界跨国公司的 CEO 被董事会问出来的结果，中国才有是一个世界工厂。现在全世界的 CEO 都会被董事会问他，你还有供应链在中国吗？这个 CEO 说我已经没有了，或者是我计划什么时候全部没有。这就像通用汽车，就像特斯拉一样，我所有的供应链都没有了，或者我至少拿出个计划来，否则的话这个 CEO 也下台。就是大家知道20年之后整个的世界翻了个个，这就是结果。所以没有互信的问题，是明白了不存在互信的问题。中共哪信过资本主义？中共怎么会信资本主义？西方傻瓜，他以为中共可以改变，中共是不会被改变的。现在大家知道了。提问：我985本科金融和统计双学位，经常听王老师的节目，选择了立即找工作，目前主要在国有行支行普华永道北京所学的审计条线下的咨询岗位中纠结。什么意思？普华永道北京所审计条线下的咨询岗纠结啊，一个是国有行，一个是打算3年后出国留学，筹备移民问题，现在去普华永道就职还值得吗？对未来出国有帮助吗？对未来出国帮助大吗？对未来出国没啥帮助吧，我觉得。你是想干嘛？你是想移民嘛？移民是移民的条件，普华永道是在普华永道上班而已，关系不大，关系不大，我觉得关系不大啊，不会因为你在普华永道上班就 interview 的时候就批你过啊，这不一定啊，不好说啊。网友答 ,PWC 的审计部门不建议，美国的四大审计部门已经裁了一大批，下一波轮到欧洲 ,OK。推特上有人说蔡奇出事了，已经十几天没露面，请问王老师怎么看？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出事啊。蔡奇不露面很正常。蔡奇不需要经常露面，习近平不露面就不正常啊。提问：王老师之前提到过，中国政府当前对外籍华人有不管你什么国籍，默认你是中国人的对待方式，甚至出现了铜锣湾书店涉事人员被迫放弃瑞典国籍，加入中国国籍这种极端的事情。不久前又出现了哈萨克籍的维族人，在中国疑似被强迫恢复中国国籍。我想请问，在当中国混乱的局面下，外籍华人如果回国探亲，是否需要担心被迫放弃外国籍然后恢复中国国籍的风险？看你属是什么样的处境。风险一定会有。风险是什么？风险就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你身上，这就叫风险。所以你问我这个答案，我给你一个标准答案，没有任何风险的答案，就是是的，你需要担心这个风险。为什么？因为发生在他的身上也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就这意思啊。那当然这里面有个前提，就是他有他的独特境遇，你有你的独特境遇，你对你的独特境遇要评估一下有多大的风险，这个是可以的。你跟他之间有多大的差异，但是不好说，共产党不讲理。所以你说我理论上来说老实讲，碰到共产党理论上的东西不一定作数啊。观点：上一期直播里有人提到日本人老师对于高市早苗的发言表达对中国学生的遗憾，有可能是日本人的见钱文化。所谓的见钱是先对对方表达善意，把自己包装在里面，更深的意思是我们的距离很远，你在外面我在里面。 OK， 谢谢啊，谢谢你告诉我。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